读了破人习惯常再度向你问安。今天要跟各位来讨论一个题目，就是祷告。我认为祷告是一种冒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祷告之前，我们如果没有一颗顺服的心，那我们最好不要祷告。因为我们祷告的结果很可能回答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所以呢，祷告呢并不是求主为我做什么，而是我能够为主做什么。不是叫上帝顺服我的旨意，乃是我要顺服上帝的旨意。祷告不是改变主的旨意，乃是改变我的心意。不是改变主，乃是改变我自己。所以我们向神祷告，不能讨价还价，好像买什么东西一样，我们觉得价格太高，所以我们要一直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去，一直到我们满意为止。祷告不是如此。从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祷告的原则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，被捉拿之前呢，在科西玛尼园祷告。那他的祷告呢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原则，好像我们可以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当中呢学习到一些祷告的原则。在主导文里面呢，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呢？就是我们要尊主为圣，求主国度降临，求主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呢的祷告主要是以主为中心，不是以人为中心。就是我们为自己祷告当中也说，求主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。其次呢，就是我们要免了人的债，然后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些呢都是属灵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要赦免别人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从主祷文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一些原则，就是我们要以主为中心。为我们自己祷告呢，也是为我们成圣的事情祷告，就是要我们能够赦免别人，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当中呢，只有一件是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、日常的饮食祷告。所以从主祷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祷告的原则。然后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呢是身体力行，他用自己的榜样呢来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原则是什么。当然祷告就要情辞迫切的直求，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呢是非常的恳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呢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这个表示他祷告的恳切。其次呢，主耶稣的祷告呢也是非常谦卑的祷告，因为他的祷告是俯伏在地，他的身体的姿势呢代表他内心的谦卑。有人觉得好像祷告的姿势不是很重要，不过我觉得祷告的姿势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祷告的姿势呢代表我们内在的心态，俯伏在地呢代表谦卑。所以说呢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祷告的时候呢，最好跪在地上，代表我们来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的那种谦卑的态度。其次呢，他的祷告也是不断的祷告，因为他是三次祈求神。再来呢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祷告的原则，就是主耶稣祷告的内容。他内容的开始是倘若可行，倘若可行，叫这苦杯挪去。 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都需要有的态度，就是倘若可行的祷告。因为我们来到主前祷告，我们并不知主的旨意如何，因此呢，我们祷告应该是倘若可行，如果这是您的旨意的话呢，求主为我成就。所以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顺服的祷告，要照主的意思，而不是照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刚才开头说讲说，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主，而是要改变我们，不是要主来顺服我们的心意，乃是要我去顺服主的旨意。好像甘乃迪总统说了一句名言，就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，而是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。我们把这一句话稍微更改一下，就是不要问神能够为你做什么，而是要问你自己能够为神做什么。我们祷告也应该有这个心态。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呢，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榜样。那主耶稣这个祷告有没有蒙应允呢？当然，我们每一个祷告都会得到神的回应。有人说祷告有三种回答，一个是是，另外一个是不是，然后呢最后是等一等。所以呢，以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每一个祷告呢都有回应，只是有一些回应呢不是我们想要的。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呢，是蒙到神的应允。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的祷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，英文翻译本说蒙了垂听。所以主耶稣的祷告呢，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蒙了应允。上帝怎么样应允主耶稣的祷告呢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应允耶稣的祷告是让主学了顺服，并且得以完全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的应允有这三点，就是学了顺服，然后呢得以完全，最后呢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如此，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的应允呢都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学习顺服，好像主耶稣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当然学了顺服以后呢，就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借着遵行神的旨意呢，就得以完全，成了完全。所以一个人的灵命要长进，一个人要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有进步呢，就是要顺服，借着顺服呢就得以完全。好像主祷文里面我们所求的是为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是为自己所求的呢，也是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得以成圣，能够赦免别人，能够避免试探。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学习顺服，得以完全，然后呢成为多人的祝福。主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升天，成为万人的祝福。我相信呢，我们若学习主耶稣祷告的态度呢，我们能够学习顺服，并且呢得以完全，在我们灵命上呢有进步，然后呢因着我们的灵命有进步呢，我们就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许多圣徒他们祷告的榜样。像保罗，他曾经为他身上的一根刺祷告，可是呢保罗他的态度呢也有主耶稣的态度。他的祷告呢是一个顺服的祷告，他在祷告上呢学习谦卑，学习顺服。他三次祷告求主挪去他身上的一根刺，可是主给他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要人的软弱身上呢显得完全。主的能力呢要在保罗的软弱上呢显得完全，显得刚强。因此呢 保罗就不再为这个事情祷告，因为主呢已经给他回应。从主祷文以及从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呢，使我们学到祷告的态度。我们的祷告是应该以神的国、神的义为重，并且呢应该有谦卑顺服的态度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在祷告上呢学习顺服，得以完全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祷告的过程比祷告的结果呢更为重要，而且我们每一次祷告呢并不见得会按照我们的心意而成就。我们的祷告呢并非功利式的祷告，也不是条件式的祷告，而是荣耀神的一个祷告，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祷告。回到刚才讲的，我们的祷告很可能是一种冒险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没有一个顺服的心，主回应我们，而我们不顺服的话呢，会造成我们灵命上的损伤。所以我们来到主前祷告，应该抱着一颗顺服的态度，不是要改变主的心意，乃是要改变我的心意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，他在纽约的神学院教书，然后呢他在祷告神是否应该回去德国与他的百姓一起受苦。当然上帝的回应是说他要回去德国。我们并不晓得潘霍华那个时候本身的意愿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他顺服神回去了德国，然后呢一回去马上就被下到监狱里面关起来，过了一阵子就为主殉道。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做《做门徒的代价》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呼召一个人是要这个人为他而死。这里也讲了说，我们若是祷告，我们就是愿意舍己，愿意顺服。潘霍华在监狱里面给他未婚妻写了许多监狱的书信，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他对主的心态是一种谦卑，是一种顺服，是一种愿意为主舍己的一种态度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着一个心态，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，不是要与主讨价还价，而是愿意像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主来帮助我成全我的心愿，若不可行，我也求主给我力量来顺服主的旨意。